2025年5月2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川普政府突然发脸啊，签证、芯片、C919全面对华施压；第二，美国取消特定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第三个是联邦贸易法院裁定川普关税违宪。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8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贸易法院5月28号裁定，美国总统川普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加征对等关税，超越了法律授权，违反了美国宪法赋予国会的专属征税权。那么川普关税要立刻停止啊。那么这起诉讼是由美国13个州政府和多家中小企业联合提起啊。那么原告指控川普以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加征对等关税是越权啊，扭曲了立法原意，导致美国贸易政策受川普的个人意志左右，引发经济混乱。按照美国宪法，关税需要国会批准。川普说，美国长期贸易逆差已经构成了国家紧急状态，总统可以通过加征关税等手段来应对，包括对中国加征145%的关税。原告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持续了49年，不符合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权利法中特殊而且异常威胁的定义。美国联邦贸易法院3名法官采纳了原告的观点，认为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通过关税来管制进口，川普的关税应该立刻停止，而且不得进一步的加征关税。那么外界预期川普政府会上诉啊，这是第一。第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阿拉夫罗夫5月28号宣布，第二轮和乌克兰谈判将会在6月2号。在土耳其举行啊，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出席，总统的助理梅金斯基会出席，预计在会谈中会向乌克兰提交俄方草拟的停火备忘录。拉夫罗夫5月28号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通报了第二轮谈判的准备情况。那么5月16号，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第一轮谈判。谈判只进行了2个小时啊，也只达成了交换这个1000名战俘的协议。泽连斯基5月28号在德国访问时说，乌克兰已经做好了各种谈判准备，包括进行这个乌克兰、俄罗斯、美国的3方首脑会谈。泽连斯基说，他只会和普京谈判，但是如果普京不愿意和他单独谈判，可以让美国加入啊。另一方面，法广报道，德国总理梅尔茨5月28号和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梅尔茨表示，德国将会和乌克兰签署协议，协助乌克兰生产这个远程导弹。那么，德国国防部长5月28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5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卫星照片显示，解放军5月19号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部署了2架轰六战机啊，轰六是解放军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啊，它可以携带反舰、对地巡航导弹和配备核弹头的导弹啊。那么解放军这个时候把战略轰炸机部署在永兴岛，当然它有意图啊。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访问菲律宾，解放军当时就派了2架轰六去飞越黄岩岛。那么这一次呢，海格塞斯5月30号会去新加坡出席这个香格里拉安全对话啊。那么中国不派去啊，中国的国防部长不去啊。那么会议期间，这个海格塞斯会阐述美国政府的印太政策。新加坡学者许瑞麟说，中国的举动是要向菲律宾、美国和其他国家发出信号，宣示中国对南海的军事控制力啊。我觉得这很愚蠢啊，这很愚蠢啊。 第四，联合报报道，中国海警船5月28号进入东沙岛的台湾限制性水域。东沙岛距离高雄有438公里，面积是 1.8 平方公里，是目前是由台湾控制，它是在台湾和日本之间啊。那么由这个是台湾的国家公园啊，岛上有海巡人员。台湾海巡署表示，中国海警船没有打开自动定位系统啊。中国海警船现在都干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不打开应答系统，我们叫应答系统啊。那么台湾海巡署的人员发现中国海警船之后，立即派出海巡船只驱离啊。海巡署表示，中国海警船可能是要测试东沙岛海巡人员的布防情况。就在同一天，四艘中国海警船进入了金门限制性水域，也没有打开啊自动应答系统。那么中国正在加强对台湾的外岛进行灰色骚扰行动啊。这是第五。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5月28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经有500家私密机构注销，500家啊，有130家私密机构被行政处罚或者行政监管啊。你看一下中国的私募行业、基金行业正在面临学习啊。那么在500家注销的私募机构当中，有211家经营异常，有12家负责人失踪啊，有18家被纪律处分。那么监管持续收紧，市场竞争激烈，私募基金管理人数不断的下降，私募机构的寒冬已经降临啊。这是第五第六。路透社报道，美联储5月28号公布了5月6号到7号美联储议息会议的纪要，那么与会的19名美联储的官员一致同意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4.25 到 4.5 之间，目的是要观察川普关税对美国通胀、对失业率和整体经济的影响。美联储官员认为美国经济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川普对等关税令美国的通胀持续的时间比预期要长，这是维持利率不变的主要原因。美联储认为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出现通胀和失业率同时上升，美联储要在控制通胀和控制就业这两个目标之间做平衡。会议纪要指出，在美国经济存在不确定的时候，美联储维持谨慎的策略是适当的做法，只有在关税等政策影响变得更清晰之后才考虑调整利率啊。所以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认为美联储都不会动啊。第七，推特消息显示，广州市黄浦区一名小学生5月18号确诊武汉肺炎，学生向他发出了一个居家隔离的告知书，要求这名小学生居家隔离到5月15号，从18号隔离到5月15号，也就隔离一个星期的时间。那隔离期满之后，拿到健康证明才能回学校上课。那这并不是个个别事件，有家长说，子女最近感染武汉肺炎之后，学校也是要求他居家隔离。家长说，现在已经没有严格的防疫措施，但是广州的学校仍然执行两年多前的动态清零的规定，要求学生健康复之后要拿出抗原测试阴性的照片，或者是感染就诊的记录，还有就是医院诊断证明、家长签字承诺书才能让他上学。家长说，现在抗原检测试剂很难买到，家长千辛万苦找到了试剂，到医院社区再开证明，再把文件上传到广州政务客户端，但是上传四天政府一直没有审批，所以他的孩子一直没办法回学校上课。另外，网上视频显示5月21号上海市浦东区一个建筑工地用封条把货车司机封在驾驶室，理由是疫情防控。 眼熟吧？三年前的动态清零防疫措施好像又回来了啊！这是第七、第八，《青岛日报》报道，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建筑群，叫英之园，5月28号凌晨被拆除啊！英之园网红豪宅啊！这个英之园呢，占地57亩。那么有人给他估值说他超过1亿啊，但我觉得有点扯啊。那么英之园是个建筑群，它有4座4合院，那么有7栋别墅啊，它的庭院呢就很有古风啊，经常有人在那儿拍短视频，所以有人说它是潮汕最牛的违建豪宅。这个英之园是2013年开始建啊，它是汕头市潮阳区啊，这个叫西卢镇的村民叫陈英彪三兄弟建啊。那么汕头市政府说英之园是违建，为什么？因为英之园使用的土地是集体工业用地和耕地啊，所以汕头市政府。这个以英之园是村民违建，违章自建啊，要坚持要拆除啊，所以当地村民说，5月27号晚上有几十辆挖掘机包围了英之园，5月28号凌晨开始拆啊，凌晨就拆完，拆起来就很快，这拆完之后，这个整个英之园只剩下四周的围墙啊，工人清理瓦砾和钢筋，除了基本上啊，这叫什么？除了拆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权力任性嘛啊！你发现没有？中共拆老百姓的房子，那义无反顾啊！第九，第一财经报道，兴业银行5月27号推出一个针对高端客户的增值服务啊。这个客户呢，只要在兴业银行存1000万人民币。银行就为他的子女对接民企有名大就大厂啊大厂的实习资源。现在这个大学生实习很困难啊，他就很难找到这个大厂愿意接收实习。所以呢，兴业银行可以对接的这个实习企业包括什么？谷歌、微软、字节跳动啊。而且兴业银行的职员还说，除了实习资源之外，银行还可以为这个客户的子女提供教育规划、生活服务等增值服务啊。那么这些年呢，中国的这个银行业竞争激烈，为了提升这个客户的粘性，各种为高端服务提供专属服务，各种各样。中信银行曾经推过一个增值服务，就600万就可以在中信集团内部2到4个星期的实习啊。那么中信银行当然不一样啊，中信集团很大啊。那么兴业银行这个增值服务曝光之后，很多人就在网上说啊，所以兴业银行就取消了这个增值服务啊。这是第九、第十。澳大利亚人报道，美国私募股权公司啊伯瑞克资本管理公司5月26号表示，计划向中国的蓝桥集团正式提出收购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的租约，提出一个方案啊，我就收购了。因为蓝桥集团是2015年5.06亿澳元取得了达尔文港99年的租约。那消息人士说，伯克瑞的报价略高于蓝桥当年的价格。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5月28号说，对美国公司收购达尔文港租约的持开放的态度。达尔文港位于澳大利亚的北部，是美国海军轮换部署的关键基地。美国还在澳大利亚北部部署了战略武器，包括 B-52 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所以呢，达尔文港的控制权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关键因素。阿尔巴尼斯今年大选期间承诺要让达尔文港回归澳大利亚的控制，当年你为什么要批给他呢？真的是啊。那么另外一方面，伯克瑞资本管理公司和美国政府关系密切啊。 这个哦，克伯瑞啊，克伯瑞是由这个菲因伯格创立啊。那么菲因伯格三月份被任命成为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啊，达文港成为中美又是中美角力的新的阵地啊。十一，欧盟民调机构，叫欧洲气压计，5月28号发布的例行民调结果显示，80%的欧盟居民，欧洲人啊，欧盟的选民啊，对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实施支持啊，支持对川普的关税政策采取反制措施啊，80%，非常高啊。52%的欧洲居民，欧盟居民对欧盟持信任态度啊，这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52%。81%的欧盟居民支持欧盟国防和安全政策，那么这是0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欧盟居民认为，预算开支的优先顺序依次是：首先国防安全，其次是就业啊，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最后才是教育和文化啊，78%对未来5年欧盟安全形势感到忧心，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对乌克兰提供财政和人道援助，59%的受访者同意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72%的受访者支持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基本上相当正面的调查结果。这是3月26号到4月22号进行的调查，访问了欧盟27个成员国26400人。十二，韩联社报道，韩国统计厅5月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今年3月出生人口是21000人，连续9个月增长，同比增长6.8%，10年来第一次同比增长。什么意思？连续9个月不是增长吗？同比增长6.8%，10年来第一次，什么意思？没看懂。3月份韩国的生育率是0.77%啊，同比上升了0.04%，不过仍然低于2.1%啊，2.1%是维持人口不变啊。那么韩国统计厅分析，武汉肺炎疫情之后，结婚人数明显增加。结婚人数增加啊，出生人口就增加啊。另外，韩国3月份死亡人口31000人，同比增长0.2%。那么，由于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那么3月份总人口自然减少了10000人啊。韩国目前的总人口是5169万啊。另外，共同社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5月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一季度出生了16.3万人，同比减少了4.6%啊。那么这个数字还包括外国人，外国人在日本出生。那么日本少子化的趋势没有得到遏制啊，韩国已经发生改变，日本还是往下走啊。日本一季度的死亡人数是461000人，增加了5.7%。所以总人口自然减少了30.4万，目前日本的总人口是1.23亿人。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亚文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政府突然翻脸啊，签证、芯片、C919全面对华施压。风云突变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8号发表声明，声明说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密切合作，开始撤销和中共有密切联系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甚至撤销在敏感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声明还说，国务院将会修订签证的标准，加强对来自中国和香港签证申请的审查力度。另外，卢比奥当天发表另外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宣布对特定的外国官员采取签证限制的政策。那么这些外国官员对美国公民或者美国居民实施了跨境镇压啊。那么卢比奥的声明指出，这些外国官员对在美国境内 使用美国平台发布内容的美国公民或者居民发出了逮捕令或者进行威胁，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卢比奥的声明指出，我们不会容忍外国官员跨越国界干预美国人的言论自由，这是对美国主权的公然侵犯。那么近些年，中国和香港多次通过港版国安法进行长臂管辖，对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发布全球通缉，甚至向美国社交媒体这个施加压力，比如油管、推特、脸书，要求这些平台删除中共认为敏感的内容，甚至关闭一些特定账号。国际特赦组织指出，中国当局越来越习惯于将审查制度输出海外。2023年7月，香港警方通缉8名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包括身处美国的罗冠聪、孟兆达和朱慕明。香港政府悬赏百万港元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删除相关的内容。美国国务院还没有公布这个实施签证限制的外国官员的名单，但是国务院强调将会持续监控并评估个案。另外，《纽约时报》报道，川普政府决定，停止中国向中国出口关键的产品和技术，包括航空发动机、芯片设计软件和特定的化学制品。《纽约时报》说，川普政府此举是针对中国最近限制对美国出口关键矿产的报复。中国商务部去年12月3号宣布禁止2种物项对美国军事用途的出口，包括这个镓、锗、锑还有超音材料，另外禁止石墨2用物项对美国出口。那么川普政府4月2号宣布胜利日关税之后，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4月4号宣布对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对美国的出口管制，其中包括关键矿产和磁材，磁材是磁铁的材料。那这些材料是全球汽车制造商、航空航天企业、半导体企业、军工承包商不可或缺的原材料。纽约时报报道说，中方这一举措是对川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 145% 关税的回应。那么中国的限制措施已经对美国企业的供应链构成了威胁，它标志着中美进一步滑向供应链战争。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的消息说，美国商务部已经暂停了美国企业向中国的商飞公司出口产品和技术的出口许可证，把这出口许可证停掉了。中国商飞公司正在研制和生产 C919 客机。那么 C919 客机是中国国产的干线客机。它的飞机尺寸和波音737空客的 A320 差不多。那么2023年 C919 首次开始商业载客运营。但是中国商飞生产的 C919 客机高度依赖美国、欧洲的供应商提供一些关键的部件和关键的技术，其中就包括美国通用航空的这个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是美国通用供应给他的。纽约时报报道说，尽管中国希望扩大本土飞机制造能力，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短期之内仍然将会严重依赖波音空客提供客机。那么此外，中国在部分半导体技术领域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纽约时报说，中国最近虽然恢复了稀土磁体的出口，但是出口规模有限，美国企业对于能否稳定获得关键材料仍然感到担忧。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金融时报。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叫 BIS, BIS 是商务部下面的一个机构，正式向美国3家半导体设计软件公司发出信函，要求他们停止向中国出售产品和服务。这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高端芯片能力的最新的举措。 那么这三家半导体软件设计公司分别是Cadence 就是凯程电子、西门子和新思科技这三家公司。他们的产品就是核心产品就是 EDA 啊， EDA 叫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叫 EDA。 那这三家公司的产品占中国市场 80% 以上的份额。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川普政府对中国的芯片行业采取了一个极限施压的行政措施。其实航空业也是极限施压，你不给他航空发动机，他飞机造不了啊。那么虽然 EDA 软件在整个的芯片半导体行业产业中它所占的比例不大，但是呢 EDA 它是芯片设计芯片制造流程的核心工具啊。那么芯片厂商用它来进行芯片开发、芯片的测试，所以它是芯片供应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新思科技去年在中国销售是10亿美元，占它全球营收的 16%、啊、凯登 Cadence、啊、凯登电子去年在中国的营收有 5.5 亿美元占全球营收的 12%、啊、那么受这个消息的影响，5月28号就今天新思科技跌了 9.6%、啊、凯登电子跌了 10%。 那么这个拜登政府在2022年就禁止美国的企业向中国销售最先进的这个 EDA 软件，但是呢拜登政府允许这几家公司向中国出售简化版的产品啊，就是你不能给他全部，只能给他简化版的产品。那么川普总统第一个任期禁止向华为出售 EDA 啊，美国的 EDA 软件啊。那么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最近说，美国政府通过出口管制来打压中国的 AI 生态系统的努力没有奏效啊。那么华为前阵子推出了它的人工智能芯片叫升腾啊，那人工智能芯片现在主要是英伟达啊，那等于就是挑战英伟达在人工智能芯片的领导地位啊。所以呢美国商务部在5月13号宣布，从5月15号开始，全球任何地方任何一家机构，你要是使用华为的升腾芯片都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啊。这个非常这不是长臂管辖，简直长腿管辖啊。那么今天那个谁呢，开新思科技开他的第二季度的财报啊。新思科技的 CEO 回应就是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他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这个 BIS 的正式通知啊，所以呢我们全年的财务预测仍然是基于现在对出口管制的预期啊。川普政府禁止美国 EDA 出口中国，是不是会导致中国的整个的芯片产业停滞甚至会停产呢？并不一定会，因为他停止他出口并不是说他现在正在用的都不能用了啊，他应该会有一个安排啊。那应该是停止他出口就是你不能够再接新的订单，那原有正在使用的怎么安排要看 BIS 到底怎么规定，所以它影响有多大现在不确定啊。但是其中有一个情况就是中国本土的 EDA 已经开始向这个中国的芯片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啊。中国也有三家 EDA 厂商啊，大的啊，主要是大的，一个是华大九天，一个是盖伦电子，还有一个是三思纵横啊，它是要进行进口替代。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数据，国产 EDA 它占市场不到 20%。 那么它在一些领域，比如说模拟电路的设计啊，晶体管的仿真啊，什么后端布局的布线啊，包括芯片的封装，有一定的能力啊，基本上是在28纳米以上 成熟制程的这个设计流程，甚至可能到14纳米以上，那已经不大行啊。但是在关键的环节，那和美国的 EDA 有巨大的差距，那就基本上没办法比啊。一个是这个数字电路的综合与验证工具啊，比如说逻辑综合、时序分析等等啊，包括这个 SOC 系统的设计平台，包括7纳米以下 PDK 的适配和多物理协同仿真等等啊，这些不可能啊，就没办法跟这些美国的这些 EDA 相提并论。而且国产的这个 EDA 呢，目前还不具备从头到尾，从设计开始从头到尾完全替代这两家，一个是 Cadence， 一个是新思科技，全流程的能力。为什么？因为 EDA 它不仅仅是个工具，它基本上是覆盖整个芯片生命周期的生态系统，它要用到的它不是一个工具，说我就画个图，不是的，它是你整个的芯片的这个产业链都在它上头啊，所以它没那么容易搞定啊。那么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商务部的官员说，川普政府正在审查所有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出口项目啊，有些项目已经暂停了许可证，有些项目呢在审查期间会增加新的审批程序。金融时报之前报道说，川普政府曾经计划把中国主要的芯片制造商，什么中芯国际这几个全部拉到黑名单啊，那么主要是要限制这些芯片厂家获得美国技术的能力。但是呢，因为当时这个川普的内阁成员有人主张说，我们把这个政策往后推啊，因为现在当时正在进行中美贸易谈判，就不要影响中美贸易谈判，先往后挪一下啊。那么前中情局中国问题分析师克里斯多夫·约翰逊说，川普政府这个出口限制措施凸显了日内瓦达成的关税停火本质上是非常脆弱的啊。他说，中美双方都希望维持而且能够展示对关键环节的控制力，所以这场休战，就日内瓦休战，随时可能因为会在97天之内破裂。约翰逊补充说中国利用稀土出口管制迫使美国重返谈判桌啊，这也让川普政府这个对华强硬派要急于证明出口管制这张牌还是有用的。所以为什么就现在就是出口管制啊，马上就拿出来用啊。那我的看法，从学生签证、官员签证啊，到 C919 的航空发动机，再到 EDA 芯片设计软件啊，那基本上川普政府一夜之间就翻脸啊。而且你可以看这三个措施。都是首金啊，都是这个点穴的措施。基本上这一个措施下面就是个行业啊，就是个行业啊。那么目标是芯片或者是航空民航业吗？当然不是。是目标是什么？中美贸易谈判啊。那么之前呢，中美在日内瓦达成了停火协议啊，准备在3个月之内谈成一个贸易协议啊。然后5月15号双方又在韩国济州岛举行会谈啊，美国是格里尔啊贸易代表，中国是李成刚啊也是贸易谈判代表啊，举行了会谈，应该谈得非常不好啊。结果双方谈完之后都没有发表新闻稿，本来川普政府是很喜欢讲好事儿，好消息一定敲锣打鼓啊！结果现在连新闻稿都不发，各自回家了，说明谈得非常差。那么之后呢，双方中美双方你来我往， 搞了一轮什么呢？反倾销、反补贴的关税，搞了一轮，你一人搞了一两次，反正就是啊。所以结果到现在双方都没有任何说法啊。可以理解，中方立场应该很强硬啊。为什么？很简单，中方很清楚，川普政府有时间压力，七月份要达成协议啊，要达成协议，否则川普政府怎么跟股市交代啊？因为他向股市已经讲过了，股市已经升回去了，股市说我相信你的说法，哎，股市就把它之前跌的给它涨回来了。如果你七月份你拿不出贸易协议来，那股市还得跌回去。所以呢，川普的谈，我之前讲过很多次，川普团队的谈判难度非常的高，因为你的底牌别人都知道。那怎么办呢？通常呢，就让川普跳出来给对方施压。你比如说欧盟，川普突然一天就张嘴就说啊，我要对欧盟这个加征 60% 关税。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欧盟跟美国的贸易谈判谈不下去，川普就跳出来翻把脸啊。其实这个情况跟中国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呢，川普不能够跳出来，川普不能跳出来再喊，所以呢，怎么办呢？上手段。为什么？欧盟跟中国不一样，关税战欧盟是主菜，哦不，关税战中国是主菜，欧盟不是主菜。所以呢，美国对欧盟呢就出谁呢？出川普，川普出口述啊，然后就跟这个冯德莱恩打个电话，你们继续谈，意思就是施加压力啊。对中国就不行，中国就基本上你要压中国就范，要中国就范，那就要放大招啊，放大招。所以你可以看芯片后面还有一个对芯片厂的全面制裁，我估计就留着后手。然后航空发动机一掐 C919 肯定要，我印象中 C919 应该今年就去年年底就开始停产了，已经停产。 C919 应该拿了三千个订单，应该是拿了三千个订单，但是它的产能严重不足，所以你航空发动机一停，那 C919 要停产。但牛皮已经吹出去了，现在只好打脸啊。签证的核心是什么？签证的核心不是中国留学生，是中国的官员。那这对中国的压力也很大，基本上就这样。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看中国那边的反应，反应不会在面上看得到，不会在面上看得到，因为这些措施是指向中美贸易谈判，但是跟中美贸易谈判又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个谁都知道这是瞄着他去的，所以中美双方需要，中国那边应该会做出一些回应，看看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现在很难说啊，现在很难说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没广告，有音频啊。那么视频下方有链接，那么音频可以开车的时候听，也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也来听啊，也比较方便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最近 Trump 政府的行动是否反映了 Trump 团队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敌人？中美是否处于实质性的冷战状态？没有啊，没有。我冷战状态是什么？冷战状态你至少有一个壕沟吧。川普政府老是横跳，今天翻脸，明天又不翻脸，反正横跳，你没有站好，怎么叫冷战啊？川普到底认为谁是最大的敌人还不好说呢。我觉得川普认为谁是最大的敌人，民主党是他最大的敌人啊。川普的敌人都在境内，不在境外，你觉得呢？因为他下的手全是在国内下手啊，他打击的都是国内的目标，他没有打击境外目标。他有打击境外目标吗？ 他只是嘴巴上喊了一下，加拿大成为美国51个州啊，我要这个格陵兰，他没有动过手啊，啊，所以你说美国最大的敌人，我不觉得在境外，在境内啊，我认为是啊。观点：校长一定担心学校的学术研究会受到严重影响。在美国研究生念过书的都知道，美国的本科以美国学生居多，但是研究生院则是外国学生居多。美国人到研究生院念书的很少，研究生可不光是念书，博士阶段要帮助导师做研究，没了外国学生，很多科研都无法继续。嗯，这不仅仅是科技的问题，这不仅仅科研的问题。川普政府打击美国的大学，跟我就还是那句话，川普认为最大的敌人在哪里？没有在境外，在境内啊，哈佛大学是他的敌人呢，美国的大学是他的敌人，对吗？你不，否则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我没有看见过川普用这种方式对待任何境外的一个人，你见过吗？我没有见过，啊，没有见过啊。观点：芯片设计要用到无数现成的元件，就是 IP，IP 主要有芯片联盟控制，后者由美国控制。另外 EDA 设计出来的东西要跟设备厂商合作才能被设备读懂，要跟代工厂合作设计才能被加工。中国的 EDA 即使能搞个设计软件出来，没有 IP， 没有设备厂合作，没有代工厂合作，是没有一点用的。是的，是的啊。那不，这不仅仅是，也不仅仅是 IP 的问题，它是整个生态啊，包括设备，包括代工的工厂，包括什么？包括你包括你的整个的工厂的各个设备都要跟它配套装上去，你得装到系统里面去啊。观点：中国的软件行业落后的太多，如果整体水平没有本质的提高，就算在个别行业有突破，也很难长期领先。当务之急是提高整个软件行业的地位，培养各方面软件人才，才有可能在未来的竞争有一席之地。哎，这就不要谈喽。这个，你看看华为干了些啥，呵呵，鸿蒙系统啊，所以中国在软件领域那不是落后的问题，是空白的问题，不是落后。落后就是你前面你不比我领先三年五年，那叫落后，我做的没你好。中国的软件行业不是这个问题，中国行业软件行业根本它就没有。我都讲过了，就微软一家公司就可以让俄罗斯瘫痪，你信不信？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对吗？所以软件行业不是落后的问题，它是空白，很多关键性的领域它是空白啊。所以观点：虽然我希望中国的半导体会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参与者，但是从实际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内部管理还是芯片的性能以及耐用性，国产芯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DA、光刻胶、光刻机都差很远。而且2022年美国已经不允许美国国籍的人在中国半导体企业担任重要或者高级的工作，而且不允许美国的半导体公司在中国投资建厂。所以不管是从硬件和软件来说，美国实际上都死死地掐住了中国的脖子，要突破这个封锁非常困难，任重而道远啊。华为的那个升腾芯片，你信吗？我不大信啊，我还是不大信。就像我不大相信歼十把这个 F-16 打下来一样，我还是不大信啊。这里面有太多的猫腻啊，就是真本领、真功夫啊，像华为这样的机构肯定是没有的啊，他都是偷机取巧出身。华为是盗版出身，盗 Cisco 啊，连这个说明书都不改啊，盗 Cisco。他是偷机取巧、偷坑蒙拐骗出身，所以你说他会搞出一个鸿蒙系统，搞出个这，你相信？我是不相信，我不相信他们 虽然华为是中国最厉害的雇主啊，他花很多花大钱价钱请了一大堆的中国的最优秀的人才，但是最顶上那个是贼，你其他的怎么改变呢？都是为贼服务，对吗？啊，观点，如果中国想要对某一重要产业追上甚至超前的成果，首先要做的是低调，而不是稍微在某一领域有所突破就大肆宣传，六分的成果吹嘘成十二分。只有你完全掌握好完整的关键技术之后，再一次发表也不迟，让人惊艳。这样动不动就公开让所有人都知道，只是在凸显在该领域的弱势，更让竞争者要加倍的打压，而大幅的降低该产业技术的成功机会。本质上来说，中国有没有科研？中国是没有科研。本质上来说，中国有公关项目，就是领导的项目。领导说啊，我要把这个凳子的技术公关下来啊，那行，我就成立一个课题组，政府拨一堆的钱，你去搞这个东西，搞得出来吗？搞得出来，但是肯定不是自己研发的啊。肯定不是自己，那就想办法这个拆解逆开发。大家知道什么叫逆开发吗？就是把别人的产品拆开来反向的研发一遍，然后就哦，我知道怎么弄了啊，我就照着这个一呼画瓢。这叫科研吗？这不叫科研啊。这不是中国有没有科研？有，非常少，不成系统，更就不成这个生态，生态就更谈不上。为什么？两条。第一条，所有的科技官员他是官员，他本质上是官员，他只是戴了一个科技的帽子。这所有的科技官员都在干嘛？吃喝玩乐，吃喝玩乐，都在拿着公款在吃喝玩乐，高兴得很啊，高兴得很啊。然后所有的课题项目都是谁在干？哎，刚才讲的那个博导博士生在干，研究生在干，都是这些学生在干。真正拿着钱、拿着项目、拿着钱、拿着权的人，外边玩着呢，啊，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中国的科研经费有 20% 真正花到项目上就不错了，啊，就不错了。中国的科研经费都是拿去装在口袋里吃喝玩乐花掉的，所以。不是吹牛逼的问题，是弄虚作假的问题。吹牛不怕呀，你有三分讲八分讲十分都没关系。我跟你讲，核心的问题，中国不是有三分讲十二分的问题，中国根本就没有拿了个假的来吹牛逼啊！这个不是一次两次的问题。中国有哪几个是自己搞的？从高铁到 C919， 哪个是自己搞的？没有自己搞的。C919 我太了解了。啊，我就航空出身的，太中国的这些科技都扯淡。你说啥？不要一上来就弯道超车啊？要什么什么？要低调？不是低调的问题，他凭什么低调？他要报功请功拿好处，他的目的是这个。他对中国这些科技官员，对中国科技有任何的认同吗？没有，他自己都不信，好吗？观点，什么事情只要落后就想着要弯道超车，美国人要是像中国这么会吹牛，早就会让中国人看不到前车，这哪来的超车？观点， EDA 跟国外差距更大，这条路早就废掉了，设备还勉强能仿制，糊弄出来点功能，软件只能模仿个界面，核心算法工艺参数根本就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机会去试错，也没有国内知识产权的保护，根本没有，无从发展啊。观点，华为把35岁以上的工程师都干掉了啊，大家都是低水平重复劳动，他就是搞，华为就是搞工程的啊，根本没有积累，很多国产的都是拿开源的稍微改改，宣称是自己研发的，就是鸿蒙就这样的东西啊。 提问：为什么中国一定要追求每个领域都领先？中国有每个领域都领先吗？中国有产能领先，技术没有领先。那个谁，那个空调，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老奶奶天天说：“我有核心技术，用核心技术。”你什么核心技术？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空调厂叫什么来着？很搞笑，非常搞笑。就是你看到这些人吹牛，他一点都不脸红，他真的不脸红，他脸皮真厚啊。什么每个领域领先？他们似乎只有遥遥领先，或者我们在落后，落后就挨打的论述。别人领先就领先呗。董明珠啊，董明珠，那董奶奶，格力啊，格力，格力拥有核心技术，这是最搞笑的一件事情啊。情况坐标石家庄，今天早晨从家里出门去上班，楼里面有一个阿姨跟一个推电瓶车的小伙子吵架，阿姨嫌电瓶车有自燃危险，不让推进电梯，小伙子急了，直接推开阿姨，还骂了一句：“我今天能不能吃上饭还不知道呢，我怕死。一年汽车不少撞死人，你怎么不管管？”我觉得这真是一幕非常有代表性的社会阶级割裂的真实写照。情况说一下昨天找工作的话题。昨天跟知乎的 HR 聊，节前加节后，从1700人裁员裁到1000人以下，知乎啊，如果效果不好继续裁员，现在就这样啊。情况粤西老家去年已经要求村民自建房装修要报备啊，农民要交钱批准才能装修，说了是为了安全，这就是各地收钱啊，这就是搜刮，各种名目的搜刮啊。坐标广州，疫情后开始广州天河区中小学生病后要返校都需要学校出具返校证明。 OK。情况坐标天津，天津的情况我可以反馈一下。自春节至今，天津一直处于多疫情爆发情况，并且 COVID 流行株至今已经经历了3种优势变异株的大流行。现在相比较2月高峰，就是儿童马场院区接诊量10000家，哦，超过1万哦。那很多呀，很厉害呀，有所降低，但反复感染依旧存在。和2年前不同的是，至今没有出现明显的接诊低谷啊，持续发生大量的反复感染，甚至3到4次反复感染。他没有抗体吗？天津5月欧美区域优势株在亚洲比例有所上升，但是现在不是优势株，感染后亦诱发中风，环湖医院接诊暴增。哦，这个情况要留意一下，这个可以跟一下啊。儿童马场院日接诊量有10000家，那很厉害了，数量很多了啊。情况，朋友在一所化妆美甲学校学习，他说今天宿舍来了一个12岁的小女孩，小学还没毕业，12岁啊。 OK， 我惊讶这么小不读书了吗？小孩自己觉得读书出来不一定能找到好的工作，还不如早点学技术，他的父母也支持他这一决定，这再一次惊讶到了我，这么小小年纪就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了啊。观点，12岁的儿童出来工作是违法，他学习不算违法吧啊，跟自己会不会思考人生没关系，12岁是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而且工作是童工，他是学习没讲啊，不算是童工吧啊。提问王老师你好，请问中国为什么要把繁体字改为简体字？我在查阅相关资料的时候还觉得不客观，没有简体字就简化字，简化字的原因是因为识字普及有困难，因为繁体字笔画多，结构复杂，用简化的方式呢，简化书写难度， 提高识字率，当时的出发点是这个，啊，出发点是这个。那会不会有背后要跟台湾跟其他的文化形成这个路轨距差距的这个效果？以前就是这样，以前我为了防止你的铁路跟我接上，我就把路轨跟你错开。你是一米二，我就搞个九十公分，你的火车就开不到我这来。一样的道理，用是不是用简化字来和中国以外的中国大陆以外的文化产生割裂的效果？也许有啊，也许有。中共在这个领域那真的是处心积虑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共搞那些巡视组到底起什么作用？这个巡视那个巡视，每天单位天天巡视，迎接巡视走了一波又来一波，没完没了。这就是领导敲打底下的人听话啊，听话，你有把柄在我手里。巡视组一去干什么？抓把柄的啊，一去以后大家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该交材料的就交材料，交给巡视组，巡视组拿着，然后就找谈话，把这些材料全部安排好，这个人就捏在手里了。那就看回去呢，就交给领导，领导你看这个人，这位同志的情况是一二三四五，五个把柄在手里，哎，这个领导一看，哦，行，交给老大，老大就放到公文包里。这下次不听话就收拾他，就这意思啊。巡视组的任务就这个任务，就敲打这个地方和这些人啊，其实就是对整个官吏系统产生一个威慑啊，不听话我就敲打你啊，就这个。所以呢，中共中央、中共纪检有一个巡视组，国务院有一个。也有一个类似的，叫什么什么史，监察史，来类似是个这样的，也是巡视的，啊，国务院总理要搞一个，你中共中央搞了一个，国务院要搞一个，也是对付地，但是他不对付党的系统，他对付地方政府的系统，那个是针对党的系统啊。情况听了王老师关于性萧条的节目，我是上海的80后男生。我想表达一下我的看法。第一，人民公园的婚恋市场是中年人的社交场所 ，OK， 没有参考的意义。第二，上海女性普遍经济收入稳定，婚姻不将就，遇到喜欢的男生愿意贴房贴车，不会要彩礼；没遇到喜欢的就提个更很高的要求，本意就是我一人过也挺好，不愿意将就啊。第三，现在自媒体为了流量制造性别对立。造成很多人认为女性拜金，说得好，我完全同意，就是这样啊。观点，核心技术是可以掌握的，但需要花时间和精力。比如我花了6到7年时间，专注在一个医疗器械上，完成了核心技术的开发。但是中国人喜欢短平快的项目，没有多少人愿意花时间精力去开发自己的技术，这是社会大环境制约的。OK， 同意。这不仅仅是大环境的问题，这是什么？你的核心技术，你拿到市场上去试试看，你看看你的核心技术可以给你带来多大的利益，两下给别人盗版。观点 ,EDA 软件跟芯片生产商高度合作。比如台积电、三星电子，国内的 EDA 不具备这样的环境。OK， 情况巡视组就是下来捞钱的。我们这里一个研究所的领导被巡视组请去，过了半个月正常回来上班，后来打听花了300万到处打点，现在他的案子直接搁置。OK， 那是啊，我都说了，中国最大的贪官在哪里？在中纪委，在中纪委。贪官主要集中在那里，那跟都是大贪啊。他对付贪官，那你想想，他不得跟大贪更大贪？情况前两天和一个投资人聊，他担心产品一出来就马上被仿制， 说在中国核心技术不值钱，是这样的啊。我直接说，使用我现在融资就直接在美国上市。他愣了一下，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OK，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那我们的商店正在搞活动，买一送一，视频下方有链接，请大家有空去看看啊，谢谢啊。